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红书讲到尼尼微的父王哈，这个作者呢是那红，那红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红所得的末世。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就是再真实的复兴，再真实的悔改，必须靠着圣灵继续的工作，否则再好的我们一代一代的，或者甚至我们自己，昨天一切上帝的作为，今天可以因为自大骄傲小信就忘记了，就远离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因为今天此时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有一个彻底的更新。当然我们相信在神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可是我们再一次也相信在我们人间，我们自己的一些作为会影响到上帝的作为哈。好，这里他得到一个关于尼尼微的末世，关于尼尼微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哈。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这个祭邪施暴哈，简单的说就是耶和华是嫉妒的神。就是说如果我们翻的直接一点，就是耶和华会嫉妒。你说耶和华怎么这么小气会嫉妒？这个我们同样是用爱情来了解，因为我们通常讲爱情，爱情会嫉妒。假如我爱我的妻子，我断不会在她跟其他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关系啊、这个没关系啊。同样的，我妻子如果爱我的话，绝对不会说我跟另外一个女人很亲热的时候，她因为爱我就无所谓。在上帝的慈爱里面，有一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既是独一的上帝，那么他就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要我们全心的爱他，信靠他。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真理，所以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再去爱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只有他是真的。你说人间啊，其他我们刚刚讲的例子啊，可能还不是最恰当因为人间有一些东西，譬如说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的，可是上帝是独有能力、独有智慧、独有爱、独享这一切，所以而且他是独一真正能够爱我们、对我们好的，所以他要我们独一的爱他，尽心的爱他，全然的爱他。如果我们不爱他、不信靠他，在他以外有别的神，不专心的依靠他，有的时候我们是信靠他，可是在他以外还有别的所爱的，这就惹耶和华的愤怒。这就是这里说的祭邪。有几个有关的经文，譬如说出埃及记20章第5节，那个当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跪拜侍奉那些神，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当我们爱其他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神说那就是恨我，我会追讨他的罪。本来是赦免，但是你离弃了这个赦免的神，那你就是自己坠入上帝的追讨之中，自负其子直到3、4代哈。那么我们对上帝绝对不要把应该单单的尽心尽性尽力的全然爱上帝的心再给了其他偶像。各位，我们当然应该孝顺父母，我们应该爱弟兄姐妹，我们连仇敌都要爱，可是这个爱、这个能力、这个善良是单单从上帝来的，你不要从上帝以外找任何的依靠。另外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节那里，耶和华也警告我们，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的名字就是祭邪者。那在那里就说要以色列谨慎，那里上下文还不是直接说不要去 拜偶像，那里主要在说你不要跟当地的居民立约。你说我不是在拜偶像，我跟其他的居民友好有什么关系？各位，基督徒跟所有人都应该友好，包括不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很多共同可以在世上工作的理由。这好像但以理也在巴比伦工作，约瑟也在埃及工作，那么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也跟世上人相处，这个没有错。我们的目的是要传福音，是要见证上帝。可是这里讲到的立约，就是亲近到一个地步，慢慢也就接受了他们的神。我们跟世上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跟世上所有人，一方面我们绝对的友善，绝对我们不自私、不自利、不自大、不自高。我们在佛教徒、无神论、回教徒的面前，我们都应该从心里承认我们也是罪人，跟你一样，不过我们领受了一位主，那个主跟你们的神不一样，这个主改变了我们，你也要被这个主改变。如果是因为这个主的慈爱怜悯让我们友善，那么如果我在跟你友善不是建立于上帝给我的命令和爱，我是想要学习你的神或者跟你的神亲近的话，那么这些居民会成为我们的网罗，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在那里说要打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那么不要跟当地的民立约，学习当地的风俗。因此我再一次说，这个本色神学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学当地的风俗，我们的神学只能是圣经的神学，从圣经而来的，因为所有当地的都有那个异教的色彩。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引旧约上的话，说我们务要从不信的人当中出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讲，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相配，下面说义和不义的不相交，光明和黑暗不相通，基督和比列不相合，信和不信的不相干，神的殿和偶像不相同。我们如果要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要分别为圣，就是单单的信靠上帝，又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都是一种耶和华不要我们去沾染偶像啊，不要我们去学习那些拜假神的风俗哈，连一点都不要碰到啊，免得我们真是陷入上帝的愤怒当中。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就在读经祷告，我们也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我们看报纸我们看电视，我们也在世上工作，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在每件事上不会被其他的东西引诱到我们不能单单的信靠上帝哈，不能单单信靠敬畏上帝。另外在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那他那里讲到烈火祭邪的神，下文就讲到说，你们在那个地方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慢慢就忘记了。各位，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我想长一辈子常常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年轻人，我感谢主，今天我在这里看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我看不只是第二代还有第三代，信仰能传下去，这你把我们中国人说哈，这个传家给子孙的东西，不是传钱，不是传别的东西，有人说是传德啊，传道德，传一个好的习惯。那么最重要的，甚至唯一重要，我们如果能把这敬畏信靠上帝的信仰传下去就好了。但是真的很多，你看在我们台湾哈，在台湾还不太多，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到第四、第五代的哈，在西方这种基督徒常常就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只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习惯了这些教会的术语，他习惯了这些圣经的术语，他并不认识这位上帝，好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虽然在圣殿里做祭司，虽然天天时时刻刻所说所做所讲的都跟圣经有关系，但是心中并不认识上帝。我盼望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福气，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真 是要感谢主，越早认识上帝越好。可是我也求主帮助你，并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从小教我，就好像我从小是学中文我就会讲中文，从小学英文就会讲英文，你并不是真的认识这个上帝。那你要求神帮助，我们也希望求主帮助，常常真正的认识上帝啊，各位，是父母很不愿意的一件事。真正儿女认识上帝，常常是他自己经历了很大的痛苦难处，向上帝祷告，发现这个上帝是听祷告的，他认识。当然如果我们能在平顺的日子就真正认识上帝就好。不过在生命记这里讲到说，不要随着日子慢慢过去，平顺了我们就不信靠上帝了。各位，这不仅是对我们下一代，我们自己也是。我自己很多，我们这里也有一些长辈哈，很多人说台湾福音工作比较好做的时候就是38年以后那几年，那十年那时候大比较没有钱也没有闲，大家也比较紧张，比较担心，比较害怕，那心比较单纯，接受福音。在这二三十年来，随着我们经济越来越发达，慢慢慢慢就跟以色列到迦南地，到那边生子生孙，吃喝饱足，就慢慢忘记上帝了。那么那个让上帝愤怒，那么上帝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拿走。那另外，约书亚记24章第19节，约书亚记第24章第19节，他在那里甚至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约书亚在这里讲的甚至重到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我们侍奉信靠上帝不专心，那不如不侍奉不信靠。因为如果你信靠侍奉，尝过主恩的滋味，认识了他又离弃他，你认识的多，知道的多，你背叛受到的责打也会更多啊。那么这都是跟祭邪有关系。总之，让我们这一生越来越专心的只爱这位上帝，只信靠这位上帝。我也觉得这跟爱情很相似。那么下面呢，1章2节哈，纳鸿书1章2节，耶和华不仅是祭邪的神，下面讲到耶和华是施暴的神，就是他是会报仇或者是报应的上帝。这也有一些有关的经文，譬如说生命记第32章第35节，那里讲到说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在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的来到。我们通常比较不会讲这样的话，就是耶和华或者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真神，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包括圣灵，他是一个报应的上帝，他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也包括伸冤，伸冤就是这个人受到苦了，我替他平反。诗篇94篇第1节，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耶和华是伸冤，是报应的神，他会施暴，那么他会处罚。对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但如果你不接受他的恩典怜悯，他会按着你所做的错误来刑罚你。如果你接受他的慈爱，他会按着你的信心来祝福你。所以耶和华是公平的神，是施恩怜悯的神。那么他的公义和他的严厉善良慈爱都不冲突的。另外有一处经文啊，以赛亚书第59章第16节到第18节，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乐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为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耶和华 不但是有拯救，这也是一个报应，那个信靠主的人，神就用慈爱来报答他，非常的公平，这是人自己的选择哈。我们再说他的公平跟他的慈爱，他的圣洁严厉跟他的宽大赦免是完全一致的，你愿意接受，神就把你愿意接受的上帝的恩典以这个来报你，你拒绝上帝，上帝就用你自己的罪恶来报你，那上帝是施报的神。好，在这里继续讲到第一章的第二节下半句，耶和华施报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报，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这里都有几个字，愤怒、发怒。我们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不发怒的上帝啊。诗篇的第七篇第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是天天向那不悔改的人发怒，当然因为他丰富的怜悯与慈爱，他也常常的宽大的赦免，但是人如果不悔改，他会连利息都算得清清楚楚的来施报。他大有能力，这里讲到他的能力包括是刑罚的能力，当然他的能力也包括拯救的能力。好，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说我们不是都有罪，他不是以我们为无罪吗？那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那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的义袍，那是我们接受了圣灵的重生，我们的罪都被涂抹了，所以他当然非常公平的不能把我们当作一个有罪的人，因为我们已经被他自己的儿子的血洗干净了。那么你看上帝哈，当人不悔改的时候，他就会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就是驾着云而来，上帝趁旋风驾云而来，为要施行审判啊，为要施行报应。好，他在报应，在报复，在发义怒责备那些有罪的东西的时候，第一个第四章第四节，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哈。他为什么要斥责海呢？这里当然斥责海是暗指着那个红海，当红海让他的子民不能通过的时候，他斥责海，红海就干了。另外那个江河呢，暗指是约旦河，当约旦河让以色列人不能过去的时候，他就让约旦河也枯干了。各位，上帝爱他的儿女，爱我们这些人，如果这世上受造的物妨碍到我们，也就是他儿女的幸福的时候，上帝的愤怒比那个丢了崽子的母熊还要大啊！因此耶稣也说过，使我的小子跌倒的，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丢在海里。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让神的儿女离开了信仰，我们千万不要让神的儿女妨碍了他们的信仰，妨碍了他们对主的亲近，连海他都会斥责。这个在诗篇106篇的第9节哈，他斥责红海，带领以色列人过那个红海。另外以赛亚书第50章，以赛亚书第50章第2节，也讲到说耶和华一斥责海就干了。那么斥责河，他那里也有讲到说那个鱼也死了，这也是指埃及尼罗河，在尼罗河代表了那个埃及的力量抵挡上帝的儿女，所以也在被斥责之列哈。好，下面我们再看纳鸿书的第一章第4节的下半句，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 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这个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哈，这都是树，上帝会责备树吗？上帝会斥责树吗？这都是指耶和华在愤怒的时候，尤其是巴山加密这些地方，有的时候是显出因为上帝在加在他们身上的荣美，他们有自傲自大的时候，神就会斥责。这个经文你在以赛亚书第33章第9节也有讲到，说耶和华出来审判的时候，那些平常因为自己美貌成就，这些美貌成就都是上帝加的，上帝把美貌成就加在你身上，你却不知道珍惜，却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夺去这些，他就会斥责这些，这些就会枯干，就会衰残。各位，人间所有的美善哈，人间所有的好，如果不是依靠上帝，这些就都会过去哈。在诗篇29篇也有讲到，耶和华的能力非常的大，他发出声音的时候，诗篇29篇的第9节，树木都会脱落尽光。在诗篇29篇的第5节，耶和华发出声音的时候，香柏树都会震碎。因此各位不要以为打雷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承认打雷是自然的现象，但是自然的现象后面有上帝的作为，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打雷对植物是好的，打雷会产生很多的那个氮肥啊，那么这个是好的，但是也是对我们一个警告，就是不要离弃了上帝，免得将来有审判会临到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